听 HY 教练聊天，我是 HY 教练，
我是拉拉。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最近很需要你们跟我们互动一下。
对，
还有我觉得最近很需要分享一下
啊，帮我们分享。除了这个节目之外，还有 HY 教练的读书会活动，也需要大家的帮忙推推。
尤其是参加过的人，可以在不吝帮我们分享一下。
不吝不吝。
对，因为我觉得上一集讲那个四庄玉嘛，我觉得蛮好听的，
蛮好听的、啊。
对，想知道更多人的回馈啦。
哦、oh.
欸，上一集有个听友有分享说他澳洲
啊，
他在澳洲长
生活
的学生时代在澳洲，
嗯，
对，就聊到那个为什么那么爱运动的一个文化差异，
嗯，
对，我觉得知道这个东西就蛮有趣的，
嗯，
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有如果跟你刚好经历过的事情相关的话，可以多跟我们交流一下，
告诉我们。
好，那先问你，你知道吗？
嘿，不知道。
忧郁症的患者啊，他们可能比较丧失了一种能力
哦，好像有听过，但不太确定那个头尾是不是对的。
就是啊，有一个期刊上有一个研究，就是说他把100多位忧郁症患者就是分组，然后他们模仿了几种情绪，其中有悲伤、快乐、还有愤怒、害怕、讨厌，还有平淡的，或是惊讶的这些表情。然后再有9个比较健康的人组成一个观察团，比较健康的人他们是观察说这些忧郁症患者模仿的表情是否到位。然后虽然这个人数是蛮少的，但这个简单的研究它有个结果，就是说这些忧郁症患者他们比较擅长的就是说，应该是说他把每一种表情都模仿的比较偏向比较负面一点，或是哎，对，就是负面一点，像是愤怒啊、厌恶啊、害怕、啊、惊讶，就是这种比较，不管是强烈或是比较没那么强烈，但都是比较接近，我觉得比较接近负面那一段的情绪，大部分的表情都掺杂了这种味道在，所以他们、
啊、意思说他的快乐就会掺杂着愤怒，
对，就
是悲伤，
他们的快乐表情的准确度是比较低的，就对一般人来说，他会没办法判读说这是快乐的情绪。
哦，
那在模仿比较中立的那种比较平淡的表情的时候，还要表现出更多比较负面悲伤的那个样子，比较起来就是会多了那么一点那个色彩。而且还有一个，这些患者里面啊，当他是比较严重的忧郁症的人，他就越难让人判断说他是快乐的表情，就他的快乐的表情是更实准的。
但他真的当下是快乐吗？
其
实因为他如果不快乐，
蛮好玩的，对啊，
他就怎么做出快乐？
好像被强迫要去做这个实验，然后还要强迫扮演假装快乐，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对啊，这个有点吊诡、嗯。
对，但我觉得好像又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真的很不快乐吧，所以连这个能力可能都。连很简单的这种模仿，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皮笑肉不笑、啊、可是他可能是连皮笑都没办法做到。
Okay.
对，可能是变成是这样。
好，
对，那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困扰，就是说当他没办法模仿一种比较正向快乐表情的时候，那其实在社交上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在社交上是常常会需要用一些比如说微笑或是用这种
肢体还有面部表情去判断情绪。
对。对，像戴口罩的时候会比较，你在跟人家阅读对方的想要眼下之意啊，他的潜台词也会比较困难，是一样的意思。
嗯，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我刚好看到不是很大的，但是蛮有趣的一个实验。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就是你讲的这个方式是用模仿的，但是当他真正在进行社交的时候，他应该不是想要模仿，他是真的。开心只是让人猜不出来，那他真的所表现出的那个情绪跟他模仿所呈现出的那个情绪必定
有落差。
对啊，
对啊、
這個、很
可能有落差啦。
嗯，对啊、嗯、但这个实验的意义在哪？
他应该是说，因为有人可以判断嘛，他就是有一群人判断这些人模仿的怎么样，他可不可以做出这个表情。那意思就是说，可能对于一些健康状况是有些受损的来说，他可能光脸这种很简单的表情判读或是说表情模仿能力都丧失了这样子。
嗯 ,OK。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对于表情的一个控制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跟人互动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有些场合就是好像就是人家说要正经一点嘛。
对。
对，那你在一些不合时宜的场合做不合时宜的表情，那就会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对，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OK。嗯。
那我们这一集啊要继续了。
继续什么？
继续聊读书会的主题。
好，
因为我们之前第一场读书会前那一集就有讲过了，讲说我们最近要多多宣传这个活动。
对，今天也是一个宣传系列包。
因为最近要忙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就想说把准备读书会的内容也顺便分享一些到
就是试听
节目上。
对，
试听带试吃包的概念。
试吃包。
然后我自己觉得说在讲了第一场之后，我其实蛮有信心的啦，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运动心理学是什么啦，所以它可以是跟你很相关的，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去使用你的注意力啊，你要怎么样做好压力的管理啊，更了解你的情绪啊，
嗯，
对，这些东西其实它甚至跟运动无关，它是跟所有人都有关，只是说运动心理学刚好在探讨的东西是因为在运动的情境下，这些东西就会变得更刺激一点，更激烈一点，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一样回到我一直想讲的说，这个讲座它不是只有运动的人才也可以听，
对，
那反过来说有些有运动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他想要了解的是更多，你教我怎么做训练，他不想要知道对于这种可能比较身心灵的东西没有那么有兴趣，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身体跟心理是分不开的，那其实就是上一场讲座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的身体跟心理是分不开，所以你在训练身体的时候其实你要用同样的方式去训练你的心，去训练你的心智，
嗯，
对，其实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讲座，也是因为我个人对于这系列主题常年都蛮关注的，
嗯，
对，然后我觉得说我算是有这个能力把这系列题目都说得很生动很有趣，因为来听过人其实都会觉得说它不是一个很严肃，甚至啊它根本不会很困难，我觉得这种讲座不困难是一个赞美，对，我觉得如果人家说，欸，你讲得很深很难懂，我觉得这不是赞美，
你就是想把这件事分享出去，
对啊，
那讲到很难然后大家觉得好艰涩，我觉得这不是你的用意，
对，我觉得对于要讲一个讲座人来说，他绝对有能力把每个人应该都有办法把题目讲得很难但重点就是你们要让来的人可以更多的融入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集还是会再聊聊读书会，这场读书会最后两场的内容的一个原因是要再催一下这个票房，
OK，
这个活动应该是值得更多人来听，
对，没有运动的我觉得也很适合，
嗯，那所以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场的主题，这周的主题是如何专注，如果专注其实就是跟注意力嘛，我们大脑的注意力，或是你一定懂那种感觉，你会分心，你会需要专心的时候你很难专心，那这些经验一定是每个人都有的，那它为什么跟运动心理学有关，其实我想也是有些人好奇的地方，这一场如何专注的主题其实是我这几场讲座当初我最关心的一个议题，
嗯，
就是当初这个我应该讲过，在过 去年的这个活动一个集数应该讲过，就是我在当初可能还没有这个讲座前，还没有这个构思之前，我就一直很想要分享
这个题目，
对，那因为那时候我看了这场读书会的有一本指定阅读叫巅峰心智，他在讲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学者他在讨论我们的注意力是怎么运作的，
嗯，
对对，我看完觉得，欸，非常喜欢，深受启发这样，所以我想要分享的是这里面的内容，后来才发现看另外一本书像顶尖运动员一样思考，其实就是这次两本指定阅读，在像顶尖运动员一样思考里面，他其实就把如何专注当成是一个运动心理学的工具，我才知道说，哦，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组合，
嗯，
啊，等于说，欸，运动心理学其实它涵盖了很多我好奇我很在意的很关注的一个题目，对，所以其实才会有这个
发想，
才会有这个系列的讲座啦，
嗯，
为什么我会定调是这些主题，也是因为这些主题都是运动心理学常用的工具，他们很关注的一个重点项目，
嗯，
但同时也是我个人
很有兴趣的
东西，对，所以这是他的 TA 啊，其实我是希望不只是运动爱好者啊，就更想要让一般人知道，因为对一般人他可能对他的运动的爱好还没有那么浓烈的时候，他会发现说，欸，原来这个题目跟运动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好了，其实运动训练就是训练专注的一种方式，那如果今天我去练身体，我去做运动的话，那其实我得到的不只是，他就不会只是说，哦，我想要减肥，他等于说你会多得到更多你没有想过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在那个运动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那种身心交互很紧密结合的那种感觉，
嗯，
那是你平常在做，尤其我们现代人的工作大部分都是
办公室，
对，它会大量耗你的脑力，可是你的身体跟心理是有点断裂的， 其实会让很多时候你会变得你会很忙，可是那种没有劳动的感觉，其实会让人我觉得会让人蛮不快乐的。
对，
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每天一直做重复的事情。
对对对，虽然你可能觉得你的大脑很厉害，他做了很多工作，可是其实你的身体没有办法跟上。
嗯。
那更不用说有些人他在那个工作壮年之际，他就发现他身体急速走下坡。对，所以就为什么我会一直强调一种其实身心的紧密连接的关系。其实我想。我的 TA 啊，我想要告诉的对象，虽然不知道这个节目听的人这样的人多不多啦，
嗯，
就是不运动然后还听这个节目的人，我想应该是蛮少的，
但就是有
好了，但应该还是有了，对，所以为什么我想要讲这个？那如果你是一个运动爱好者，甚至你是教练，你是健身教练，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对于教练来说，对于爱运动来说，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动作本身那很重要，可是它背后其实不只是身体。所以说，我觉得对不同人，有一群人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心理，有一群人比较在意的是身体。
身体
对，可是你只在意这个，你就会忽略到另外一个面向。对，我们把身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面向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运动心理学刚好它是一个填补这两块，它把这两个面向可以很巧妙的结合的一个，我觉得它是这样子。所以我还是想要再强调一下，因为后来才发现说，可能运动心理学我本来就很关心，但对蛮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相对陌生的一个东西。
嗯，
对，所以为什么会想要讲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场如何专注，乍看之下不是那么运动员。
嗯，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但
乍看
之下，我觉得是乍看之下，
乍看在每个生活面向都可以用。
哦，对，
对啊，
对，所以它不只是
就你不是只会想到运动的事情、
哦。对，对，你这样讲就讲得蛮好的。那运动也是当然有关系啊，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讲这个题目嘛。所以为什么要放到运动心理学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因为在那种比赛场的高度竞争之下，其实你应该可以很好理解，是运动员他们早就比一般人更习惯处理这种专注的问题、
嗯、
甚至最后一场讲的情绪跟压力也是啊，就是他们早就比我们擅长很多了。那我觉得现代人常常因为各种关系，我觉得现代人的身心问题最主要的起源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理断开来了。
嗯，
对，我们太多时候都在一种对过度使用我们的大脑心理那一端，我们身体太少活动太少使用了。所以我觉得说运动员的故事其实可以给一般现代人很多很多的，我自己觉得会有蛮多的启示这样子、
嗯、
这是为什么把它放在运动心理学，它其实离我们是最靠近，离一般人来说是最靠近的。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有在运动的人，那这个主题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你的大脑你也要像训练你的身体一样训练它。
确实，
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还是想要再强调的是这一场系列主题，尤其这一场如何专注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直很关注的这个题目，为什么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
嗯、
好，那我们来聊聊这次的两本书好了。
好，指定阅读。
指定阅读第一本是像顶尖运动员一样思考，我觉得他在每一场都会有两本嘛，他每一场都有，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齐全的工具书。
嗯，
那我觉得他就是在这次的定位里面，他就是比较简单
啊。
他在每一场里面，他应该都是比较简单的，他会比较工具一点点。那如果你是本来就对运动心理学有兴趣的人，你应该看这本书就会得到很多收获。
嗯，
对，因为可是我觉得说这本书，如果你的每一场主题只讲用这本书的话，会觉得有点单调一点点。
嗯，
所以我才在每一场又多放了一本书进来。对，那其实说真的，来听的人很多都没有看书，所以
没关系，
对，没有关系。就告诉你，我们选书的逻辑是这样子。那其实你听完之后再去翻翻看。我觉得从简单的书开始翻，
嗯，
就是会比较让你有办法，会比较有兴趣想要读下去啊。所以像顶尖运动员那样思考，他这本书他讲专注的这个题目，其实他的一个子标题就是说你在想什么？这些运动员啊，
在想什么？
这运动员，尤其我们之前钻石心态讲过嘛，耐力运动员他们的运动时间特别长，比赛时间特别长，
对。
那这些时候他们到底该想什么，才可以维持他们的速度？然后又不会觉得太无聊，又不会觉得很痛苦。对，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才可以办法去让你度过这个难耐的阶段。
是，
所以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专注力的问题，然后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边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注意力啊，你不管要不要用它，它是一定会乱跑的。
对
对，那我们只有在 比如说好，今天你东西不见了，你要找东西的时候，它会突然变成像是地毯式搜索一样，它变突然变成像一根手电筒一样去照射你附近的地方。可是这是很耗能的，所以这种状态它就是你偶尔可以开启，可大部分的时候你的注意都是在一种比较发散的状态。
嗯，
对。那运动员他们也有一些策略嘛，比如说好了，我是要去针对我现在身体的感觉去思考，还是去针对我现在配速去做调整，还是我甚至什么都不想，就是 open。在做 open 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我在练 crossfit 的时候，因为那个体能有些时候要跑体能，要跑测验，是蛮累人的一件事，所以我会用的策略就是我不看时间，我就让人帮我配，我就是很专心的去，比如说好了，我就去数好我现在的呼吸，我就去把我每一个动作，像 burpee 嘛，像跳箱这种很重复性很高的动作，我就尽量让自己变成一台机器，对，然后我的动作是越重复，流程越统一越好。我不要这一下突然多了一个步骤，我脚突然往前跨一步，我要尽量让我每一步都统一，所以这就是我的策略。
那你这时候脑子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就是要想办法去感受一下。第一个可能去感受呼吸，欸、我刚刚讲感受呼吸，要感受我的身体做好这些事情，我可能就去观察说，欸、我现在有没有一二三四这样子做、哦？
感受你想要去稳定它的
这些要素，对，感受我的身体。
Okay.
那甚至我就尽可能跟自己对话说，欸、快结束了，
嗯，
再撑一下，再一下下就没了，就没了，就是用这种比较自我对话的方式去
好的精神
去度过，对，好的精神好像去度过这样子比较枯燥难耐的时候。那运动员当然也不例外。哦、那顶尖运动员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们很常听到，我就不卖关子啊，因为这东西是很常见的，就是你一定听过，有些时候我们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会有人告诉你说，我们先去区分一下我们现在可以控制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可以控制的事情是什么。历史上有一个哲学学派叫斯多葛学派，其实他们一直以来在古罗马那个时期，他们就倡导这种思考方式。
嗯，
对，那你可以控制的事情，那东西才有可能
改变你的结果。
对，但偏偏我们一般人会去在意的，甚至你会钻牛角尖的，都是那些你不能控制的事情，
嗯，
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现代人有些时候过得蛮痛苦的一个原因。所以以上这就是我想要简单分享一下，像《顶尖运动员一样思考》这本书讲的如何专注的内容，它其实还是蛮好玩的。如果你有手边有书的话，你其实一翻应该就可以懂我的意思。这样
，OK。
那另外一本书是《巅峰心智》。巅峰心智就更好玩了，它更深一点点，它的编排我觉得也很好读，就是它比较厚，它章节比较多，可是它是一本光看前言你就可以知道这本书想要讲什么，然后它光看前言就很好看的一本书。
这么快？
对对对、okay.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写书都有一个技巧，他知道在前言放很多很多浓缩后的重点，因为很多人都是看前言。
OK
对，所以
这种工具书吧，
对，它其实也算是工具书啦，就是真的要说的话，他想要分享就是说这本书想要聊的就是我们大脑的注意力到底是什么运作的。好，然后其实啊，我们大脑的注意力其实都没有问题。
嗯，
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会对自己很难专心这件事很头痛，尤其现代有超级多让你分心的事情，有超级多诱惑。
对
对，所以我想啦，不管你最后决定怎么做，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可能会觉得烦，可是也只能这样，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形态。不管你最后是怎么想，但你总是会有那种觉得啊烦，怎么又分心了的时候。
嗯，
对。那这本书《巅峰心智》，我觉得它最棒的就是说，它其实光在前言就告诉你，我们大脑其实没有问题，因为分心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嗯、
你就思考一下，人类祖先在那个狩猎的时代，就是我们再把想象力放到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年代啊，你有没有下一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活过明天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活过今天都不知道，所以你要随时都要很谨慎。这时候你的注意力它会怎么运作？它就会是好，我们怎么要讲一下注意力有一个运作的逻辑。
好，
它有像是我们刚刚讲的手电筒这样的比较耗能的形式嘛、
嗯、
可是蛮多时候它是会像一个探照灯这样，它到处照，探照灯它的范围比较广嘛，可是就没有那么聚焦，所以它会
路灯、
欸、对，可以这样讲，路灯这种形式的灯它会是比较发散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要为了生存，你如果你的注意力永远都开启手电筒模式的话，你可能没看到你的后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黄雀，
对，你没有看到后面那个黄雀、
嗯、
所以如果你的注意力演化让人类生存下去嘛，所以在那个时代下能存活下去的人应该都很擅长 去观察周围的环境、
嗯，
比较不会白目嘛，就是明明它很危险，对，然后你就只顾着吃下你现在刚抓到的猎物，
嗯，
对，那你没有发现后面还有猎人这样、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运作逻辑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欸，没有问题啊，因为现代我们的注意力本来就是有那个分心的层面在、
嗯，
可是最大的困境，我觉得不是问题，是困境是说我们现在有太多会吸引你的东西了，嗯、因为。就是这样讲，那些设计，比如说科技产品的、设计手机的 App 的人、设计游戏的人、
啊，
他们就跟什么一样？我觉得跟食品工业很像。
嗯，
哎，这一票人其实都懂得怎么样去，你的大脑怎么运作，他们比你还了解。
对
对，所以像多巴胺嘛，他在我们最近很红这个词之前，他们早就懂了，因为他们可能聘请很多心理学家或是大脑脑科学家
钻研这。
对，就是说，哎，怎样的东西会让人爱不释手，会让人一直想要看下去。嗯，就是他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变成是说，你会发现新时代出来就有新时代的东西，让你觉得哦，那屌到你就是会一直觉得，哎、欸，这东西我真难想象，在这东西出现前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像什么智慧型手机嘛，这句话我想很多人讲过，就是我很难想象在这东西出现前
小朋友嘛，因为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啊，
智慧型手机出现之前就活了，
你会发现你忘记那种感觉啦，所以我很难想象。我觉得小朋友反而不会讲，因为小朋友没有这样活过啊。
哦、
oh. ，对，我觉得对我们这种不是说一出生就有智慧型手机的人来说，我们反而会很难想象当初是怎么样可以那么容易什么事都不做就发呆悠闲度过一个下午。现在反而很难很难这样子做，对吧？所以这个新的东西出现，会让你很难想象没有这东西的感觉是什么。
嗯，
你的大脑本来就有一个使用方式是它习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就真跟减重很像。就是在减重上，我们会说好，那你就少吃多动嘛。哎，其实这个也不是，也我们前几集不是讲那个肥胖的
也没有用啦，
不是说没有用，是说它比你想象中的困难，
对，
效果也不一定好。
嗯，
对，那个原因很复杂，你可以再收听前几集的那个肥胖笔记。
好，
嗯，那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大脑本来就喜欢，我们的身体本来就喜欢有刺激性的东西，
嗯，
像加工食品。那所以我觉得啊，短影音、手机的各种游戏程式，它都是这种加工食品。我这边不做任何的正负评价，
对，
它就是一个
现象，
比较高油高糖、高奖励性的东西，它会让你的大脑觉得很快乐、很愉悦，甚至很想要再来一场，再滑下去看会有什么。它是有这样特性的东西，所以你的大脑既然本来就喜欢这东西了，你如果想要去控制它，用意志力去控制它，你也知道是不可能会成功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其实它光前言就讲了我刚讲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一看到其实你就会多少会有一种啊原来是这样，
就是
这样的这种感觉、
嗯、
对，所以我们告诉你这件事情不是要告诉你完蛋了没救了，可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有一个解方，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也要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做一些俯卧撑、
嗯、
做一些属于大脑的重量训练。好，所以我就简单称之为这是一种专心跟分心的间歇运动啊。至于他要怎么去操作这样子的训练方式，让我卖个关子。对，那如果当然你有书的话，你应该已经知道他会怎么说了。
嗯，
对，那这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的他想要讲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在这场讲座会怎么谈专心跟分心的 How to do，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参考巅峰心智所说。
嗯，
他里面其实会讲到一个可能有些人听过啊，我们甚至过去几季的节目也有讲过，就是冥想或是正念的思考方式，
是
这是这本书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可是这两个词啊，我不晓得、欸、就是这两个词对一般人来说会不会很难接受，还是有点太遥远。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知道蛮多成功人士很爱谈，会谈说他们会冥想，
是
会谈说他们会打坐，或是说会谈正念、
嗯、
所以我不晓得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几个词变得好像有点
常听到，
有点，或是说他就变得有点遥远，因为可能就是属于
成功
人士，对，因为我不是成功人士，所以我就
不
会做这件事情，甚至他会有点宗教性，哎，就是可能有些人对这些词的会有这样子的误会，
嗯，
但实际上，我自己也会在这场讲座去讨论正念跟冥想这两个，你可能听过，可能都其实不太知道在干嘛，这两个词的概念，
嗯，
其实它是。要说的话是没有宗教性啊，它可能源头是跟佛经有点关系、
啊、
跟印度的宗教有点关系，可是它其实现在很多人是没有宗教性的去看这几组概念、
嗯、
正念的思考方式， 或是你真的去打坐冥想，都是值得体验的。像我们的瑜伽课，其实每次课前都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发现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就很习惯。那就是甚至我自己早上有些时候起来也会做这件事，我可能也讲过啦。那我做这件事情也不是要证明我很屌，只是说他就是给我一个仪式，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个仪式嘛。对，我觉得我蛮喜欢这句话，就是说你怎么开始一天其实是很难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开启一天的方式，如果我觉得一起床就开始滑手机，会有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说你很容易会迟到，就你的时间感会有点错乱。对，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我也一度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说这样会让我有一些困扰啦，就我会很容易迟到，所以我就试着用其他方式去调整。
Okay.
对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于冥想也有一些真的实际操作的经验，我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巅峰心智来说，我再简单整理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要想着靠意志力去改变你的大脑，大脑有它一套的使用的说明书。所以这本书它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使用说明书在哪里，光是这个就是很值得了去听这个东西。
对，
所以这本书其实完全不是运动心理学出发的，可是为什么会选这本，就是因为他把注意力这个东西讲得更完整。他把顶尖运动员那本书没谈到的面向都谈完，都谈得更丰沛。对，所以我们既然要把谈完，就要把它的架构弄得更清楚，我就选了这本书。
了解。
你会好奇啊，就是如果听的这个讲座，听我讲如何专注，你会有几个问题，就是说，我本人啊，HY教练本人是一个很专心的人吗？或者是说你听完之后，本来你有分心问题的人就没有了吗？你觉得你有想过吗？
我觉得你不算是个很专心的人。然后
谁是很专心的人？
对啊，
其实没有人是很专心的人。
所以对啊，
对啊，
这句话就是你要到怎样才叫
很专心？可是我觉得啦，还是看得出来有些人比较容易分心，
会发现有些人的那个能量会比较发散，就是他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就被吸引过去。
基本上就这本书的逻辑来说，应该没有人是可以有资格说他是很专心的人。
对，
但我们有资格说什么啊？我知道我怎么了。我觉得那是一个觉察，就是说你开始知道你在分心的。比如说好了，你今天要散步嘛，你有一个路线，就你突然发现，你完全走错路了。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太着迷于你分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你已经坐过站好很远了，你才发现你坐过站了。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就是先发现。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分心，但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去抓到，你分心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训练的。好，所以再回到下一个问题，刚说的，那我听完了我就可以比较不分心吗？那你这样觉得呢？
没有，我觉得这很需要自己去操作才知道。
对，因为
每个人的困难点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自己觉得啊，如果你理解到说分心是一种必然，重点是你去觉察这件事情，可能有时候它就解决问题了。对，你就不会，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分心这种必然的话，你会开始做什么？你会有罪恶感，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议题上来说，真的跟减肥蛮像的。
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当我开始大吃一包洋芋片的时候，然后开始我今天很累，我就是想要买一杯手摇杯犒赏自己，然后我就是要吃点甜的舒压一下。你只是爽了那一下之后，结束之后你会发现，看我怎么变那么胖，没有人爱我，就是你会常常陷入在这种舒压，然后马上又后悔自责的情绪中。对，我觉得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说，你分心也是啊，什么我们可能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啊，我一滑到某个很有趣的东西，我就停不下来，
又再多花了半小时。
对，然后偏偏这件事情可能我牺牲我的今天睡眠时间，我就可以做完了。好，我就牺牲我的睡眠时间，完成了明天要交这个报告。那隔天呢，我完成了，可是我非常累，那不是很开心。那就是你的分心导致的结果，它就让你进入到一个你的身体已经没得不到它该有的休息了。那同时你又自责说，我怎么那么连自己的行为都控制不住的这种循环中。所以这是一个很没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大脑的话，你就会常常做一些去考验你的人性的事情。对，比如说对于减重人来说，好了，你就是我们是没办法抵挡那种加工食品的诱惑的啦，说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在你的环境里面你放的都是各种这样的东西，那你的身边的人就是都会跟你一起
大吃分享这些食。
对，所以等于说环境它的力量很大嘛，那你基本上不太可能说你可以忍过一次，可是你不可能永远都在忍耐。所以当你从一直在忍耐，有些人的改变顺序是这样，他原本很放纵，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不能，他一定要改变。他改变的方式，他就开始压抑他的欲望。
嗯，
那个太激烈、太用力了。最后的结果，他就是会得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罪恶感，他得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很快就会失败的结果。
哦、
通常都是很负面的东西，对，不太会在从中会累积什么很正面的能量或是经验、
嗯。
你只知道说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对，
你会开始反而把自己下了一个标签。对，所以我觉得光是了解你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你得到了这份说明书之后，我不敢说你会。我绝对不敢说你会变得比较好，因为你到底想变得怎么样？你现在问你是什么？这我根本不知道。
对。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这就是一个契机嘛。你如果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了之后，那也许你就会知道说，哦，我可能在哪个点，我太常考验我的人性了。好，比如说这时候我就发现说，好，假设我现在假设我没有在举例谁哦，像他发现说我在专心的时候，手机就会常常会跳出通知。那一跳出来我就会被打断，那我又会很难继续专心下去。可是我也很习惯这样的生活。对，那如果今天我知道说啊，原来大脑很容易注意力模式很容易被打断的话，那也许我就把手机里面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东西的通知删掉，设为静音。那当然你的改变不要太激烈，你可能还是很需要这些通知，那你就把你要有个优先顺序。对，你要有个优先顺序嘛，你把没那么重要的就是先删掉，那你就不会什么都被打扰。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理解之后不一定有用，但是你大概有一个头绪，
思考一下看是不是要
调整。对，你可以思考一下这样怎么做。甚至对于爱运动的人来说啊，其实专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有篇研究蛮好玩，他就在调查说滑手机对训练的效果到底会不会打折。那其实我们光想会觉得好像会。但要说不上来。
可是滑手机，你如果在训练的空档滑没有问题吧？可是你训练当下你要怎么滑？
不是在训练当下，就是在训练空档。
那不就是另外一种舒压方式吗？
对，但因为滑手机可能它的问题是说，第一个你会就像我刚刚讲的起床那个，你会开始时间感会有点错乱，你会一直滑。那原本你可能只能休两分钟，你就硬是多休了两分钟。
哦，我以为你讲的是那种就是排好。时间课表的就去操作的那些选手们，就是
他的时间应该
就钟响就回去。
哦，没有没有，我这边讲一下，有一篇研究很简单，他是有把在巴西把22位国手级的游泳选手分成两组，在这两组的选手中，他们进行了8周的训练。那还有其中控制组，他在训练前是看了30分钟的奥运纪录片。那有一组就是实验组，是他们就是给他们在训练前30分钟一直滑手机。而且只可以用社交软体，就限制他只能用这个软体，只能用特定的东西。那发现啊，在8周后看纪录片的这一组，很明显在成绩上提升，可是手机组还是没有帮助的。他在问卷调查中还发现啊，这几组滑手机的选手疲倦感的感受是提升的。哦，所以推测说这件行为本身对大脑来说会增加点认知能力的负担。就算是一个好像无关的事情嘛，你要开始要用力的时候，可能因为你刚大脑塞了太多资讯，你反而没办法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拉回到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上面。那当然这个研究还很新，然后它的甚至人数非常非常少，那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研究。但我觉得啦，我们爱练的人都有个经验，就是说今天我如果一直边滑边做，第一个我会练得很慢。效率很不好之外，我今天表现可能也不会太好，因为我可能会一直在想其他事情。
嗯，
对，所以这好像不需要研究的告诉我，好像也可以理解会有这个结果。
生活上就有这体验。
对，我生活上其实就有这样的体验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算我们是爱运动人，其实我就回到刚讲的那个，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运动爱好者，为什么这个主题还是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是因为我们在训练上啊，虽然这不是比赛，可是如果你连在训练上都没办法专心的话，你的训练效果可能不会要太好，甚至会有一些受伤的风险，就不用讲了。这一集的试吃包，
试吃包，
最后做一个结尾啦。其实是我自己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会担心的事情是，其实注意力这个东西不好讲，就是为什么？因为就算我们选择了分心，其实它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这是我的自由，你懂吗？就是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小朋友都看什么短影音啊。抖音一响，父母白养，对，就是很多这种，很多这种，其实大家每个世代之间就是这样啦，就是这个世代会开始瞧不起比你年轻的世代人在干嘛，我们会开始担忧一堆有的没的，说哦，现在的小朋友从小就滑手机，他们以后怎么办？然后我变成当初我自己不喜欢的大人了，因为我在我小时候，那些我的爸妈、我的长辈也常告诫我说，不要那边用电脑。 不要是用什么什么，就是那我就觉得说，哎、欸，你们就不会用啊？可是这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我会得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主题上，我会比较不喜欢那一种用批评的方式，站在一个好像很高大上的角度去说，哎、欸，你们就是现代人，就是被这些短的东西荼毒啊，你的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啊。我想啊，这些都是一个事实，可能都是一个事实，因为。就是因为刚有提到嘛，就是因为这些短影音的内容跟形式是一个比较容易刺激你的大脑的，
对，
让你的大脑比较有反应的形式，所以它才有效。对，所以为什么这些 app 这些会有新的这种流行的方式，其实都不难理解，因为它就是针对我们人性的
去设计出来，
对，它都本来就是针对这些设计出来的、啊，所以我想这是没错。可是你要去批评说，哎、欸，用你不要用这些东西就好了，我想也是站不住脚，因为你自己想想看。你沟通上来说好了，就像你小时候有一些喜欢的东西被长辈批评，你一定不会高兴。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谈论一件事情是效果很低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蛮有把握的是说我要讲的如何专注这个主题，我并不会说啊，我们应该要放弃科技产品，我们要重返那种原始生活，不会，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你要选择改变，你一定选择一个比较可行的那条路嘛。
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就这件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有信心啊。虽然有时候会有点感慨说，时代真的不一样了，现在流行的东西可能我比较没办法理解。可是我觉得就是在互动、在对话上来说，你还是要抱有那种好，尽量不要变成那个当初你不喜欢的那种大人跟你说话的方式去谈论一件事情，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为什么专注是个问题，还是一个我想要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注意力啊，虽然它不好控制，它不是一个我想要专心就可以一定可以专心的事情，但如果一个比较能够去觉察的人，比较能够去控制它的人，他生活的能量会是比较好。
嗯，
对，所以这是我观察的一个点。那我发现我想要追求的其实就是比较是向内去找到一种平静的感觉，这讲起来有点抽象，但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资讯太
庞大，
爆炸性的庞大，
嗯，
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都有这种经验是你会资讯焦虑嘛，你会资讯过载，尤其在一些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手机上的新闻是滑都滑不完，或是你会常常会这样滑手机滑了一整晚，发现啊看了很多东西，可是说到底这些东西跟我也没有关系，到最后其实会觉得有点空虚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自己是体验过很多次，我就讲自己好了，因为我想可能有的人没有这种感觉，但我自己是有这感觉，
是，
所以发现说，哎，我怎么样去决定我的注意力要怎么去使用它的话。它就等于说我决定我要把我的聚焦点放在什么事情上，我宁可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可能就放在我真的比较在乎的事情上。对，我觉得所谓的平静可能是这种不需要去追逐镁光灯，或者说现在在吵什么我就要去追，我一定要去追什么，我一定要把他们在吵架吵的前因后果都梳理清楚。但是可是说真的，这件事对我并不重要，我可能在真的看过很多这些事情，或者我自己也去追过很多这件事情之后，我自己觉得说，哎、欸，我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事情，我比较在意的是自己跟我身边比较亲近的人，过得怎么样。对，所以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很在意专注的主题，其实也跟这种你要怎么样去决定你的注意力放在哪边，你的生活形态就会比较像是那个样子，跟这件事是很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对于专注力的使用也可以去控制我们，我觉得它真的才是一个你去控制你的焦点要放在哪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有这个控制权，可是如果你知道演算法的逻辑，你知道社群媒体的或是这些、
啊、大数据，
对这些运作逻辑，你就会发现说，哎、欸，你真的有自由意志吗？你真的有那些控制权吗？可能没有你以为的多，
嗯，
对啊，就是说他们都知道你爱什么，所以就会一直丢那些东西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在思考这个主题，我想到的几个点这样子。
嗯、
好，那其实这集就算你不听他的读书会，你光这样听，我想你应该也会对这个主题有点感觉啦。
对，
但还是希望更直接的是，你还是要来参加我们的讲座，跟我们互动啦，我会更开心。对啊，看到真人会更开心啊！我觉得为什么会想要办实体活动，也是因为我真的觉得那种
就是现场的互动感
不太一样，互动感真的是蛮有特别的，
对啊，
蛮有能量的这样子。
珍惜一下，赶快来啦！
珍惜，真的要珍惜一下。
对啊。
好啦，那就这样了，下礼拜会再聊到最后一场。
OK，
好，读书会见，周日见，拜拜。
周日见，拜。